无所醒路，那么醒是醒察的意思，那么路是汲取的意思，汲或者取的意思。那么醒察呢，就是说对自己的恶业没有办法醒察，那么路的话汲取，汲取就是说对于善业没有办法汲取，没有办法记得他所听闻的这个善法而去照做，所称为路。那么醒的话是说对于他的恶法，都是要纳入这个因果的这个纲纪罗网当中，不管你有福报也好，没有福报也好，每个人都是受这个因果法则的这个牵引，没有个人逃得掉这个因果的法则，所以称为纲纪罗网上下相应。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请看118面，悟是劝忍修舍。那前面既然讲到这个五恶五痛五烧的这段文呢，那最主要的话当然就是要劝我们修舍，修行这个善法，弃舍一切的这个恶法。那劝人修舍的目的做什么呢？当然就是好好的这个专修净业啊，求生净土。各位看看这个科判表，这个科文的那个表，这个地方是在讲摄受下人求生净土，重摄这个下人求生净土，就是重新摄受下等根基的人，这个求生净土。那下等根基指的就是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了，那我们既然透过前面的五恶五痛五烧的这个观察之后呢，那再来要做什么呢？当然佛陀的意思并不只是说要我们修世间的善法而已，他更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观察，能够好好的这个来厌离娑婆，然后呢好好的来亲求极乐，来勤修这个净业，勤修这个净土法门，然后呢今生能够了生脱死。因为今生要不能了生脱死的话，下辈子做人啊会不会造恶业啊都很难说。所以悟是劝人修舍，劝人好好的来修善，甚至修行净业，然后弃舍这个五恶五痛五烧这种十恶业。好，那看到这个经文，那经文当中呢，这个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如来劝修，先劝修那个我们来修舍。那么当中的第一段呢，先以理正劝，以这个道理来劝勉我们要来修行这个那个来断恶修善。那么以理正劝当中又分为两段，第一段呢讲到这个以理正劝，先讲这个道理。那这个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劝自行，先劝自己先自立，能够自立，然后再利他。看到经文，佛言：汝今诸天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当熟思之，能与其中端心正义。好，佛陀告诉我们说呢，汝今，汝的话就指这个弥勒菩萨了，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这个诸天人民，乃至于后世的人，就是佛陀灭度之后所有一些的这个佛弟子，那么得佛经语，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听闻佛陀所说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法语的话呢，当熟思之，不要像听故事一样，好像或者听人家的事情一样，听听就算了。这个都是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生命有直接关系的，有直接切身关系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呢好好的深思熟虑，好好的去思维它，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众生的习气，我们的共业啊。好，那有这样五恶，自然有它相应的五痛，有它相应的五烧，这个跟我们来整个生命来说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它，所以应当熟思之。那不仅熟思，而且更重要的，能于其中端心正义。能于其中，这其中的话指的这个五恶五痛五烧这个当中呢，来端心正行啊，好好的来端正我们的这个行为，端正我们这念心，端正我们的行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道理不仅去思维，那么更重要的，好好去实践，来远离众恶。好，这第一个劝自行。那么自行，能够有基础之后呢，有力量之后呢，第二个就是要劝化他，劝我们好好的也能够有这样的善法呢来劝化，来引导其他的众生。我们看到经文，主善为善，率化其下，辗转持令，各自端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佛语教诲，无感亏负。好，这个第一段呢讲到化这个教化他，教化这个其他众生呢来修善法。那第二段是讲到说教化他人来远离恶法， 好，那我看到第一段教化他人来修善呢，就是说主上为善。好，如果主就是说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主领导的人，上呢指的是上位的人。那么这个地方指出在上位的人来修行善法。那么本身修行善法之余呢，同时率化其下，率就是引导，那化的教化呢，就是将他所修的这个善法有能力之后呢，再进一步的来引导来教化他底下的这个眷属，然后呢辗转次第，然后底下的人再辗转的再往底下的再继续教化，就像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样，天子有这个责任来教化诸侯，那么诸侯呢有这个责任来教化这个卿，那卿呢来教化卿大夫，那卿大夫呢有这个责任来教化士人，那么士人的话有这个责任来教化这个平头老百姓，这个周礼啊，这个周朝的这个制度就是这样子。天子他是一个，他就像个圣人一样，他必须要这个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责任来教化，教化底下的这个人。当然，这种教化层层的负责，一层层教化下去。那么这个呢，就是辗转的这个敕令，敕就是这种诏敕，这个上对下的这种诏敕，像皇帝下诏书，像那个诏书啊，这种敕。那么令的话就命令，教敕的这种命令。那么辗转的就是说上面的人来引导中间的这个人，那么中间的人来引导下位的人，然后下位的人来引导更下位的人，一层一层的将这个善法一层层的引导下去，好，称为辗转转相敕令。然后呢不仅转相敕令，然后呢各自端守，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了解之后呢各自端守，大家都能够不断的去修行这个善法，他们所学习的这个善法都能够好好去实践它。那怎么样的实践呢？尊圣敬善。那么对上的来说，尊圣那么敬和敬善做这两件事情。那么尊圣是就约的人来说，那么敬善的话呢就是约的法来说，那么圣的话是这个圣人，世间的圣人或者出世间的圣人，当然也包括贤人，世间的圣贤，那么我们必须要尊重他。那么善呢就是约法来说，指的是世间或出世间的善法，那么对世间或出世间的善法呢，我们也同样的尊重，要去实践它。好，所以对在上的这个圣人，这个人和法，这个善法的话呢，我们应当产生尊重的心，因为你有尊重的心的话，当然你才会实践嘛。那再来呢，第二个对下的人呢，就是仁慈博爱，就是以仁慈以慈悲的心呢而广博的来救度，这爱就是怜悯啊，救度一切的这个众生，就对上的要不断的来尊重，来崇重贤善，然后对下的话呢就是要不断的以慈悲心的而广大的心来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在下的众生，这个就是各自端守然后来修善的情况，对上对下。然后呢最后结论了，佛与教诲不敢恢复，佛陀的一切的这个教诲呢都不敢这个有所亏欠，负就是背负的意思。阿伽门尊者啊，泰国有个比丘，他就叫阿伽门尊者，他说啊他一生当中就持一条戒，奇怪怎么这一条戒呢，他说啊这条戒就是说凡是佛陀所说的话他都不敢违背，那当然就包括所有的这个戒教里面全部包括在内。当然他这么讲他也是这么做，当然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我们一个佛弟子，尤其我们一个出家的佛弟子，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精神，我们应当去随学佛陀所制定的这个一切的戒教里面我们都不敢违背，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佛与教诲无敢亏负，不敢这个亏缺，亏是亏缺，有所欠缺，负的话是背负，根本可是就是说背负就是完全背道而行，亏缺是说还有点做到，但是只是有所亏缺，负的话是完全是背道而行。好，不管是亏缺或者是完全背道而行的话呢，我们一个修行的应当啊去都应该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好，那就是讲到第一个化他修善，第二段呢化他离恶。我们看到经文，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用力三途无量忧为苦痛之道。好，这段下堂课再说好了。 品118面，最后到第三行，化他离恶的地方。那就是说自行有力量之后呢，就是接着劝化他人。那么劝化他人呢，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拔断生死重恶之本的话，就是使众生呢能够远离这个五恶，能够使众生不要造恶业，这个生死。那重恶之本，那这个根本就是这个不要去造五恶那个十恶业的哈。然后呢，因此之故呢，使众生能够永离三途无量忧畏苦痛之道，使这个众生能够远离五烧五痛，是这样的痛苦。好，这是第二个化他离恶。好，那这一段呢，看他以理正遍的第二段张持修正。那个接着佛陀呢，在彰显说，在这个娑婆世界这种苦难的境界啊，这种慧恶的境界，要是修行的话，好好修行的话，那个修行那个功德的那个积功累德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第一段，汝等于是广知德本，不闻是慧，悟犯道尽，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转相教化，为德立善，正心正义，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随者何？彼佛国土无为自然，皆基于众善，无毛发之恶。好，这个地方讲第一段，明此戒一日修善，胜无量寿为善百岁。在这个娑婆世界修一天的这个善法呢，胜于在无量寿国啊这个修善100年，100年的这个时间了。看到这个经文第一段总标，汝等于是广知德本。好，那就说汝等这个大众啊，要是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这种秽土当中，能够广泛的来积持这个一切的道德啊，因为道德我们讲道德是一切的根本嘛，所以称为德本啊，能够在娑婆世界广泛的积持这个一些这个积功累德，怎么样积功累德呢？第二段开始就是别名了哈。那别名的话呢，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段讲到作善，造作的叫作善，就是所谓作善呢，就是说这个修善法当中的积极面，比较积极的修善。那么第二段的话呢，讲到这个止善，就是消极的来修种种的善法。那么积极的这个修善法呢，就作善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又分两部分。第一个自利，自利的话讲到六波罗蜜，就是第二段的这个不闻是慧。不闻是慧的不闻是慧乃是这个智慧的，不闻是慧的话，这个慧就是相当于这个恩惠的慧，这个古字相通的。那这第一个不闻是慧呢，讲到这个布施波罗蜜。悟犯道尽的话呢，讲到这个持戒戒波罗蜜。这个道尽的就是佛道，这个佛陀这个解脱道当中啊所宣说的这种这个境界，这个讲到这个戒波罗蜜。第三个忍辱，讲到忍辱波罗蜜。第四个精进波罗蜜。第五个一心，讲到这个禅定波罗蜜。因为这个所谓禅定呢，就指的这个心在一个境界当中专一而相续的安住，那这个也就是一心了，在那个一心的状态。那第六个呢，智慧，就是指般若波罗蜜。好，那这个就是属于作善当中的这个自利的部分。那么在作善当中的利他呢，就是转向消化，自行六波罗蜜有成就之后呢，接着以这个六波罗蜜的法门辗转的来相互的教化其他的众生。那第三个总结，为德立善，那是这个众生都能够为德修一切这个道德安立种种的这个善业。那这个以上所说的这三段呢，是属于这个别名当中的作善部分。那接着呢，讲到止善，这个就是比较消极的这个止善，正心正义，斋戒清净，一日一夜，就止善。那正心，这个正心的话就是正直之心。那正义的话呢，只说心中完全没有邪念，叫做正义。那正义就是说心中没有邪念。那正心呢，正直之心，所谓正直之心的话，就是说心中在修行的时候要老老实实的修行，不要残取，不要邪取的心，不要投机取巧的心，叫正直之心。那正义的话就是说在心中在修行的时候，不要夹杂其他这种妄想杂念，或夹杂其他的名利心啊邪念，叫正义。那以这种正心和正义的这种心态呢，来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的话呢，那这个胜于在无量寿国，在极乐世界修100年的这个善业。好，那为什么呢？底下最后一段解释为什么。所谓者何？彼佛国土无为自然，皆基众善，无毛发之恶。 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话呢，无为自然，所以呢众生皆机众善。你看极乐世界的话，这个五尘都能够说法，五尘说法的话，那个众生见到这个圣妙的五尘，自然念佛念法念身，那自然念佛念法念身，然后所以自然的就能够成就三不退，所以能够都是他这个修善都是很自然的情况，所以没有毛法之恶。毛法只是说这个这种譬喻的，就是这个恶啊非常微细，非常极微的意思，乃是没有，乃是一念极微的恶念呢、啊、都没有，更不必说造作。那在极乐世界是这样子，那所以说为什么说在娑婆世界修善一日一夜胜过在极乐世界修善百年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恶因缘多啊，障碍很多，那在这么多障碍的因缘当中，这个善法要成就非常的困难。今天你要修个善，要自利利他，要种种的很多的这个福德因缘的具足。比如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道场修行，各位不要说很觉得很容易啊，因为各位能够来到道场，各位回忆一下，我们能够来到道场修行，都是我们过去曾经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是在三宝门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然后不断跟三宝结善缘，那结了很多善缘之后，我们才能够来到三宝地，然后能够来到这种清净的道场不断的修行。那你看，那世间的人他不能够来到三宝地修行，他整天在这种尘劳的世界当中啊，滚滚红尘当中不断的这个投出陀沫啊，那修善啊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再所以说，在这种娑婆世界这种修善修行善法很困难的境界当中，我们又能够坚持我们的心念来修善的话，那当然以这种坚定的心念所修的善业，那当然这个所修的这个善业啊，自然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好，不过有的啊，那些没有修净土法门的人啊，他也就会拿这句话来问难，就这个修净土的人，他说啊，无量寿经讲到说，这个娑婆世界修一天一夜啊，就胜过就在净土修100岁啊，所以不要往生净土啊，我们来娑婆世界修就好了，在这边修一天，底子上在净土修一百年，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没有错，但事实上各位要知道啊，这个前提要能够成立，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娑婆世界能够修善一日一夜啊，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修善啊。是非常困难的，但造恶业呢是非常的快。我们举个譬喻啊，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啊，一个人，他要到银行存钱啊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平常啊不断的挥霍，赚了钱就本来就赚的不是很多，他赚了钱之后呢，然后赚了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然后又把挥霍光了，所以呢他很难得啊会到银行去存钱，但是呢。他到银行去提钱啊是非常快，每天也不断就很凶啊，很凶猛啊，到银行不断提很多很多的钱，当然这样的话呢，他钱啊很快就提完了。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善也是一样，你这个修善就像在银行存钱一样，但这个娑婆世界修善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恶因缘太多了，但是造恶业是非常快，那恶业的势力啊往往是远远超过于这个善业的势力。好，各位想啊，不要说这个娑婆，不要说这个世间的人了、啊，乃至我们看我们一个佛弟子，一个修行人，我们观察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啊，真的就像这个《地藏经》说啊，这个难言菩提众生啊，这个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啊，无非是业。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一天当中啊，处于无记状态，这个算不错了。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心常常跟这个颠倒妄想的这个执着的心相应的时间是非常多，可以说大部分99.9%以上啊，都是跟妄想执着、那种颠倒的心相应，好，甚至更严重的，就是跟那种贪嗔痴的心呢，更那种粗重贪嗔痴的心的相应的多。好，那我们一个在山上修道人是这样，那更不必说在山下的一般的世间的滚滚红尘里面的这种那样的众生呢、啊。所以说，当然没有错，在这个娑婆世界，因为修善不容易，所以要能够修善业的话，他那个积功累德啊，是非常快，非常的殊胜。问题是这个前提啊不容易成立，在这个娑婆世界要修善啊，要修善业啊是非常困难，尤其到现在这个末法，大家拼命的造恶业，越造越勇猛，然后整个价值观念全部都错乱掉了，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各说各话，甚至啊连恶都说成是善了，在这种连价值观念都错乱的时代啊，要修善业啊更是非常困难，所以呢还是要往生净土啊。在这个娑婆世界要修善很困难，但造业是那么容易，所以说啊， 虽然说修禅是非常殊胜的，但是毕竟呢要修禅是很难的。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好，明此戒修禅十日，胜于佛国为善千岁。好，也是一样的道理。我看到经文，于此修禅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谓者何？他方佛国为善者多，为恶者少，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唯此见多恶，无有自然勤苦求欲转向期待，辛劳行困，勤苦是度，如是从无未尝宁息。好，第一个说在这个娑婆世界修善十日十夜呢，胜于在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修一千年的这个善业。那么第二段人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方佛国土当中啊，为善的多，修善的人多。好，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然后而且现在又是末法时代，所以这个造恶业的人是非常的多啊。那在他这个他方佛国土的话呢，如果不是五浊恶世的话，当然为善的人是多啊，那造恶业的人就少。所以呢，这个福德自然，成就福德资粮啊，是很自然很容易的啊，没有造恶之地，没有造恶的这个余地。但是这个此间啊，这个娑婆世界呢，很多恶人啊，很多的恶业啊，无有自然。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修善的话呢，就是要很勉强自己才能够修善。好，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离开大众，我们要去自己去住茅棚，我们要用功的话，都要勉强自己。好，不都不是那么样的这种自然，都要稍微带，就像古德说，要带三分的勉强。好，长时间修行呢，都要带三分的勉强。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要修善，是要带一点勉强的，不是自然的，不像他方净土，那么修善都是自然的。那么甚至呢，在这个娑婆世界，不仅修善不容易，同时呢，勤苦求欲，大家都很精勤的，很努力的追求世间的五欲。那为了追求世间的五欲呢，转向期待，期待是欺骗，为了追求五欲呢，所以大家互相的这个欺骗，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辛劳行困，身心劳瘁不安，那身体呢？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劳苦，为了追求无欲，那为了追求无欲而造恶业，那这个造恶业在追求的过程当中，身心呢非常的劳苦不安了。然后呢，在这个当中不仅劳苦不安，又不断的饮苦食毒，不断的产生中的邪见，然后要不断的熏修造作中的恶业，这叫饮苦食毒。如是从无未尝宁息啊。这样子的这种生死疲劳，这种不断的这种辗五恶五这种不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呢，未尝宁息，不曾停息。好，这个说明当此修胜，说明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善法是特别殊胜。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佛陀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就能够好好的修善了。当然，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我们都是要求生净土，但是我们不要老是带了一种侥幸啊，投机取巧的心态，就是说，反正我就是待业往生，然后到净土再修。其实这样的心态啊，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目标都是要成佛。那成佛的话，当然这个修行是随时随地都要修行，在净土要修行，在娑婆世界也是要修行。我们当然在娑婆世界修行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也要仍然勉强自己去修行，不要说已经等到净土再修行，然后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就这样荒唐的过日子，那就期待到临终的时候大业往生。好，不要有这样侥幸的心态啊。好，接着看到120面，举己现在化义劝，举这个佛陀现在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功德利益，来劝勉我们。好，那个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化人修善得乐，劝人，就是佛陀，因为佛陀的出世，所以能够使众生能够得到安乐。啊，这个经文，吾爱汝等天人之类，苦心慧欲教令修善，随意开导授予经法，莫不成用。在一所愿，皆令得道。佛所有履国义秋居，米不蒙化，天下和盛，日月清明，风雨已是灾力不起，国风明暗，兵戈无用，崇德新人勿修礼障。那佛陀出世呢，就是因为佛陀哀悯哀怜啊，以这个大悲心缘故，哀怜一切的这个天人之类。一些天人乃至六道的众生，那么因为这个大慈悲的哀悯，这个一切天人众生呢，所以来出世， 然后出世之后呢，苦心慧育，慧育就是这种这个教诲，然后育就是开导，不断的这个苦心来教诲来开导。那所谓苦心的教诲开导呢，就像你看天台宗讲这个判那个佛陀这个教法，可以分58教。你看这个佛陀看到这个众生的根基啊，有无量无边的根基，那佛陀这个大悲心的缘故呢，他不弃舍一切的众生，所以呢，所有的众生佛陀都希望能够教化，所以呢，佛陀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他大悲心的推动，然后呢，以施设了种种不同的教法，就是58教。那透过这种58教的这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无量的法门呢，佛陀就希望能够引导、能够教化一切的这个众生。所以这个呢，称为苦心。佛陀为了这个众生的离苦得乐，所以呢，那个施设种种复杂的很多的这个教法，58教的教法，很苦心。好，那这个目的是为了要使这个要教毁誉众生，那使众生能够教令众生能够修一切的这个善业。好，那这个教化众苦心教化众生的这个过程呢，是随众生的记忆来开导这个众生，然后授予经法，授予众生种种这个经典，那使一切的众生呢都莫不成用，使一切众生都能够承受，能够承受这些的法门，信用，用的话信用，能够信受奉行，能够来受持。好，然后呢，那因为这样的信用呢，承用的缘故呢，所以在意所愿皆令得到。那么随着众生的根基，在意所愿就是说，随着众生的根基，他的内心的意愿，所以呢，就能够一一的得到。那因为有众生的得到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他所游历的国意秋聚，名不蒙化。所以佛陀他所游历是佛陀他的往来，他所游化的这个，他游化的称为游历，他所游化的国意秋聚，这国的话呢，指的是一个大的国家，意的话呢，指的是方圆二里，古代讲方圆，古代那个古代讲方圆二里的这个地方称为意，就是一个城镇的。那么秋的话呢，指的是方圆四里，比较大的这个意就称为秋。那么聚的话是这个村落，小的村落，那不管大的国，大至大的一个国家，乃至小到一个村庄，一个聚的这个小的一个小到一个村落，一个村庄，或者中间的不大不小的这个邑，方圆二里的邑，或方圆四里的这个丘，大大小小的城镇，凡是佛陀所游化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乃至小至大至国家，小至村落，所有的众生弥不蒙化。只要佛陀所教化的地方呢，众生呢，很多都能够得到佛的这个教化。好，除非佛陀看到这个众生呢没有因缘教化，只要佛陀他肯教化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佛陀的这个教化，都能一一得到，证得这个圣果。那么因为众生得到这个圣果的原因，所以这个寻业发现，这个我们讲增上果，就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力不起。好，因为这个修善的众生多，得到了众生多，所以呢，他这个整个医报也跟着转，这个原本很比较差的医报也跟着变得好，所以天下和顺，这个天下这个风调雨顺，平和，这个柔顺，和是平和，又能够很和顺，很柔顺。那么日月清明，就是这个日月的这个光明呢，很清朗，很光明，叫称为日月清明。什么叫日月的这个光明很清朗很光明呢？比如说就这个日月来说，第一个没有这种天上没有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星宿移位的情况，比如说像古代啊都有天文学家，那他会每天不断的观察这个天上的这个日月星辰的这个运行的情况，那日月星辰都有它正常运行的轨迹，但是呢当这个人心有变化或者天下灾难要升起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天上就有异象，这个就会有这个星辰啊或日月啊偏离它的轨道，然后呢这个就代表说这个天下将会有种种的灾难会产生出来。好，当然这个日月星辰的这个偏离轨道都是人心的一个表象而表现出来，或是有时候你看这个古代那个历史啊，你看资治通鉴他会特别记得说，某年某月某日天上出现彗星，那这彗星的出现就代表说，天上可能天下地上这个地这个地地面啊可能会有灾难，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征兆。那这种日月就不是清明了。那或者有时候这个天上这个 太阳，会有日食或月食的情况。那么在古代天文学认为，这个是可能是天下会有灾难的升起的一个前兆。好，那么这个就不是日月清明的这个情况。在以科学眼光来看呢、啊，这个有的是迷信，但事实上呢，有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啊，根据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一个去对照，你会发现到说，有时候真的不是迷信，真的是在你学人过去看那个《资治通鉴》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天下灾难要升起，或天下灾难特别多的时候，就会很多这种妖象啊，这种怪象升起，就彗星啊，天上彗星升起啊，或者那种天下不该有的怪兽啊，突然跑出来，这个都是一种很不正常的那种征兆。那或者是说，或者有山崩地裂啊，或者一些不好的这个景象都跑出来，那这个都是一种征兆，人心的不良啊，所显现的这种征兆，人心不良显现的征兆。当然，这个只是一种表象，那结果的真正的果报，就是在那种天下的灾难就发生出来了。好，就是你看那个《资治通鉴》里面。很多记载其实都有它相应的关系。现在你不相信这一套啊，事实上啊，这也是没有，实际上这个还是有它的多少它的可信度啊。好，当然这个元气法甚深啊，你不能说彗星出现一定代表什么事情会发生，这个没人敢说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它会出现多少都代表说一定有些事情会发生的。好，那日月清明，然后呢风雨已逝，那这个风调雨顺，这个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刮风的时候就刮风，不会说因为古代这个都是农业社会嘛，什么时候该下雨的时候它要下雨，那什么时候不该下雨的时候它就不要下雨。比如说在播种完了之后，这个时候该下雨了，啊，要是天上干旱不下雨，那农夫就苦了，糟糕，播种完了种子种下去了就不下雨，好，那这个时候就很糟糕了。那在收成的时候，这是不该下雨啊！这个树上都结了果实，要下了暴风雨的话，快要收成的时候，突然下了暴风雨，把那果实全部打烂了，打到地上全部烂掉了，那这个时候也是很糟糕啊！这不该下雨的时候不能下雨，那该下雨的时候应该下雨。这个时候在农业社会都是靠天吃饭呢、啊，就这个风雨已逝啊，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好，然后灾立不起啊，这个灾是指一些的这个灾难，立的话是指一些这个疾病。好，你看那个古代历史记载也是一样，当有这个灾难的时候，往往跟着升起的就是这种传染病，这种黑死病啊，或者是很多的那个疟疾啊，在古代都是这种不没办法医疗的这种病啊。那么灾立，好，它这两个往往都会互相影响的。但是因为佛陀的出世，他众生都能够修善，能够得到，所以灾立不起。好，然后乃至于国丰民安，好，这个国家之内一切这个收成都能够很丰收，好，都能够一切的收成都能够很富足，那因此这部分人民都能够很安宁，生活都能够很安定，乃至于呢国与国之间呢兵戈无用，这个国家国跟国家之间呢大家都能够修善，所以呢大家都不会起这种无谓的争执，所以这个刀兵呢、啊、就停止可以不用，好，不需要以武力相见的哈，好，所以大家好，这个兵戈无用，乃至大家都能够崇德行仁，能够遵从这个道德，然后能够心能够提倡这个仁义，好，心能够提倡这个仁义这个道德，然后务修礼让，就是大家都能够很遵从这个礼跟让。所谓礼跟让的话，礼的话就是说这个礼。礼者礼也，这个道理的礼，就是说这个礼的话就是指的是尊卑上下的一种次序。好，那么让的话就是说对于这种谦让，对于别人的，对于自己所修的善法，对于这种大众当中所成就的这种功德，会把它推给别人说，哦，这是别人做的，好，不会说这是自己做的这个善，不会说这个功德是自己所成就的，那么这是让。好，这种谦虚的美德啊。那因为佛陀的出世，所以大家都能够务修礼让。好，这个是说明佛陀出世，所以大家都能够就能够化导大家来修行善业。那么第二段呢，化人灭恶离苦，就是说因为佛陀的出世，所以使大家能够灭除五恶五痛五烧，好，这样的痛苦。我看到经文， 佛言：我安民汝等诸天人民，甚于父母念子，今吾于此世作佛，降化无恶，消除无痛，绝灭无伤，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得生无畏之安。好，佛陀说我安民汝等的这个大众，这一切的这个诸天人民，一切的众生呢，这种安民，这种慈悲心的心量啊，是超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爱念。我们要知道，这个世间人当中呢，就父母对我们的这个慈悲爱念的心呢、啊、是最强，但事实上，父母对于子女这种爱念的心呢、啊，远远比不上佛陀佛陀对我们这种爱念的心。为什么呢？在那个《无量寿经会述》里面举出四点的理由。第一点，父母啊对子女的爱念的心呢、啊，仅止于一世。但是呢，佛陀啊对众生的爱念的慈悲爱念的心呢、啊，是无量劫的生命都不断的爱念着。你看，比如说我们今天修慈悲观，我们观想说他是我们过去生的这个我们所爱的子女，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人觉得那种慈悲心还是很淡，因为毕竟是过去生的事情了嘛。如果说是今生的子女，可能这个慈悲爱念的心却会觉得很强，没有错。但你想到他是你过去生的子女，你所爱的子女，你说要对他生你慈悲心，我相信一般的人可能觉得说没什么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的心量很小，我们慈悲的心量很小。那佛陀不是，佛陀他观察旷劫的生命呢、啊，他观察这个一切的众生呢、啊，都是他的这个他就他的这个独生子一样。所以呢，他对这个众生的这种慈悲怜的心呢、啊，怜悯的心呢、啊，都是生生世世都不会改变的。所以你看佛陀啊，他会化成种种的这个身形，然后来陪伴的众生，然后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来陪伴的众生，那直到众生得到度脱为止。各位想想，在无量的世界当中有无量的诸佛，为什么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特别有缘？那么甚至为什么我们又跟阿弥陀佛又更是特别有缘？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他们在过去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生生世世啊，不断的随住着我们，陪着我们，然后跟我们一直跟我们结缘，不管我们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他就一直陪着我们，啊，跟我们栽培这个善因缘。所以今生我们这个跟他的因缘成熟了，善因缘成熟了，所以我们愿意依念他们的名号，然后愿意依念他们的教法，然后跟着他们根据他们的教法来做。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心态来说，我们觉得说好像这个我们修行，我们跟佛的结缘，好像说只是今生的事情。但对佛来说啊，这个实际上是无量劫的生命，他早就跟无量劫的生命之前呢、啊，他早就跟我们结缘了，不断的在跟我们结缘。好，所以佛菩萨这个佛陀啊，对这个众生的爱念呢、啊，是生生世世的。好，那父母的话呢，是限于一世。那第二个呢，父母的心是不平等的，那佛的心是平等的。好，比如父母，你看他有的时候对老大喜欢，对老二就不是很喜欢。好，那有时候对老二喜欢，对老大又不太喜欢，父母的心是不平等的。但是呢，佛的心呢、啊、是平等的，他对每个众生的爱的那个慈悲的心呢、啊，就像一个父母心对他独生子的这个那种爱是一样的，慈悲是一样的，是可以说是完全的。好，因为一个你看父母心对独生子的那种爱慈悲一定是完全的，好，全部的奉献，因为没有第二个儿子嘛。所以佛菩萨对每一个这个众生的那种慈悲怜悯的心都是一样的。都是全心全意的，都平等的。第二个，第三个呢？父母心对于不孝子啊，他就不爱了。但佛呢，他对于违逆他的人，他也是一样慈悲怜悯。你看，吉婆达多他处处恼爱佛陀，但吉婆达多他在肚子痛的时候，痛的做不了，他在念，痛到最后他没办法，他只好念南无佛。佛陀还是一样伸出金色的背啊，来加持他，摸摸他肚子，帮他加持，他肚子就好了。啊，肚子好了之后。那提婆达多还是造恶业，那佛陀他当然知道啊，我医好他，他还是造恶业，当然，但是呢，佛陀还是医他的病。好，这只是一个例子了哈。我们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做很多违逆佛陀的事情，但是佛陀还是一样慈悲摄受我们，好，跟父母心又不一样。那么第四个呢，父母呢，但是只能长养我们的色身，那佛陀呢，能够长养我们的法身，所以。他佛陀对我们的恩德，他对我们慈悯的心呢，是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念的心。好，那么这个佛陀是先说他的，因为他这个他一直这样的 无穷无尽的这种大慈悲的心呢，所以呢，他能够出世，好，在这个世间做佛，然后来调伏众生的五恶，那五恶的调伏，所以能够消除众生的五痛，然后能够断绝众生的五烧。那么也就是说，以这个善法，以这个佛陀所开示种种的善法来攻恶，攻就是对治，来对治众生的恶业，那么使众生能够离苦，能够所谓离苦就是拔出生死之苦，领获五德。那么使众生能够得乐呢，就是生无畏之安，好，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佛陀讲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对佛陀要有信心，对佛陀这个慈悲，他对这个对佛陀这个慈悲的心要的这个慈悲心要有信心。他相信说佛陀今天开示这个净土法门，真正是使能够使我们当生成就的法门，绝对我们要去信受它，不要怀疑啊。好，那么再来第三段，举己灭后衰损已劝。好，看到这个经文第一段，无去世后今道渐灭，人命常委复为重恶，五烧五痛还如前法，酒后转居不可叙说，我当为汝列缘之耳。第一段举灭后衰损之事，无去世后，佛陀说他佛陀灭度之后呢，今道渐灭，这个因为佛陀灭度之后呢，我看这个我们先讲今道渐灭跟人民常委复为重恶，这两个是互为因果。可佛陀灭度之后呢，人民常委复为重恶，人民因为佛陀灭度之后，所以这个众生的医护啊，众生的导师啊，去已经离开这个世间了，所以呢，造善业的众生相对的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相对的造恶业的众生就越来越多，所以人民常委，这个人民这个谄媚啊，这种诈伪，这种欺狂的行为啊，这样造罪业的众生啊是越来越多。然后这众生造罪业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话呢，当然是今道渐灭，因为这个佛菩萨的出世，这个三宝的出世，是因为众生有福德因缘才会出世。那众生因为不断造恶业，当然福德因缘是越来越少，就这种众生共业来说啊，福德因缘是越来越少。那福德因缘越来越少的话，当然他所产生的这个增上果，这个三宝这个住世的情况就当然越来越衰减，就今道渐灭。那因为三宝的住世越来越衰减的缘故，所以说相对的造善业的人越来越少，造恶业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人民常为复为中恶，这样造恶业的人就越来越多。好，所以这两个互为因果，这两个互相影响，然后到最后呢就变恶性循环，所以会有正法向法末法，到最后越来越严重。好，那所谓今道渐灭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在那个法灭尽经里面讲到说啊，当他灭度之后多久之后啊，这个进入正法，进入这个相法，那么相法完了之后进入末法，然后到末法之后呢，这个首楞严经啊和般若三昧经啊会先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先消失掉。为什么？因为这种圆顿的法门啊，众生没有福报再去见到他，不要说修了，连见到这部经的这个福报都没有了，所以在众生业力所感，这两部经呢，首先会消失掉。那么接着呢，次第的大圣十二部经典呢，次第的在人世间慢慢的会消失掉。那么有的纵然这个经典的本质还在，但是呢，众生业力的缘故呢，这个经典的这个语言文，那个这个经典上的文字啊，会渐渐的隐没不现。整个经典呢，就像这个经典啊，就变一片空白，就变。原本是上面还有字，但到最后呢，就变一片空白，或者众生共业所感啊。所以其实有的人他会想要说用什么铁板啊，或者金属板啊，把这个经典存下来给末世的人看到。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可能是很困难呐、啊，因为末法时代众生如果他没有这个福报的话，他也看不到这个，他也找不到这些金属板，